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十回向啊，回向就是转去的意思啊。我们可以回下向上，我们可以回上向下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也会回己向人，我们也会回人向己。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呢，就是说在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十回向呢，就是让我们不会啊这个堕入边界，不会走到一个边界里头去啊。所以第一个回向呢，他提到的呢是这个饶益有情的回向。第二个回向呢是谈到不坏回向。饶益有情的回向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能够对有情的众生做一些我们的延伸。那么不坏回向呢，就是皈依三宝啊。那我们找到了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那是这个不坏回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谈到等一切佛回向啊，它是这个所以忍诚行满啊。忍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对生命有所承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愿意去付出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应该去做出我们该负的责任，那我们自然这个生命、这个人生就会活得比较幸福，那是忍。那忍成行满，人活着每一天你都要付出代价，而且要辛苦啊。先苦后乐才行。那么可是忍完了，我有所成就了，可是呢我又必须怎么样，我又必须是它是清净的，所以成净成乐，我又感觉到幸福，可是我又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样子的叫等一切佛回向。那么所以忍成净成乐啊，那么欢喜悦乐啊，能够离开种种的障碍，但也不会执着在我们的成就跟幸福里头，那是忍成也成尽也成乐的意思。可是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既然是等一切佛回向，为什么要回向五圣啊？五圣里头他怎么说呢？你看要回向佛菩萨，是不是？那这个缘觉声闻，是不是？那还有回向有情众生啊，就回向五圣呢啊，这五圣通通都要回向，你说这怎么说？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我们人其实有时候你像是菩萨，有时候你像声闻，有时候你像缘觉，有时候你就像一般的众生，你必须要回向到你的那个角色必须扮演对，你必须而且是用觉悟的态度去面对，去回向你应该有的那个角色扮的那个角色，那这个东西叫回向这个五圣。我们有时候你今天你去做义工你扮演了菩萨，你是给予，而且给予还不为人知那你是扮演的你要扮演的刚刚好，恰到好处可是你做完了义工回来以后，然后就觉得我这个今天的这个福报很大，然后还要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帮你记一笔，那你就没有不懂得这个声闻的道理了。因为声闻的弟子到最后都是修到阿罗汉，也就是说他可以修到对于这一个世间的这些东西不再任何执着，都放下了他能够做到这个一点可以不感应就不感应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碰到缘觉的人，有时候我们碰到众生，所以你看看当一般的人跟你讲说哎呀谢谢你呀你是这个真是菩萨心肠他用这个角度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又讲了，哎呀，我们学佛的人不挂在心上了。你讲这句话有没有在别人的面前请功的味道？ 有没有？
有。
你其实不必跟他讲说我们学佛的人不挂在心上，即使我要来工作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报的，还解释了半天，那你就执着了。你要怎么说？你应该说，哎呀，谢谢你这样子的肯定我，我非常高兴。不就他也很高兴，他讲的话也很圆满，不是吗？啊，所以在这个回向里头哈，这个是就是为什么他叫转去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其实这部经啊，他教给我们的那个做人做事的道理还真多嘞啊，我们能转动它啊，那么这个对一切的众生你能够如此的回向，所以每一个啊，你扮演各种不同的这个角色都可以。你看哈，这个菩萨，你看同样是菩萨啊，观音他本来是观音如来啊，可是他在佛界里头他叫观音如来啊，可是来到了文殊婆世界的时候他是观音菩萨 啊。那么地藏呢，地藏的法身他也是佛啊，可是他到了地藏的地狱去的时候，他必须能够接引地狱的大众才行呢啊，所以他必须要了解他们才行呢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称为回向五圣，就是指这个意思。那每一圣里头你能够了解他各中的那些啊这个角色你很清楚，那就可以。而且啊，在这个回向里头啊，要动以道合，所有的行动都必须跟道，必须跟37道品都能够相合。所以菩萨摩诃萨虽在居家做诸事业，未曾舍离一切智，他没有舍离过，而且他也是在居家做一切事业，但是他并没有舍离一切智。所以菩萨如数处在居家啊，普摄善根，令其增长，回向诸佛无上菩提。他自己在所有的待人接物上，他都回向那个无上的菩提。所以等佛啊，离相回向，到最后就是他啊，这一段呢，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等同佛一样，进入到了无相的阶段。所以供养一切佛，也供养一切众生，但是我供养佛跟供养众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那么我们以法来供养，那我们也必须面对生活的种种的这些挑战。那这一些生活的东西其实就等于是法的供养，所以不依色不依受啊，无蹈没有这些色受想行识的想法。所以这就像心经里头讲的一样，所以无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个意思。到最后这里所成的等一切佛回向就是如此。我们人心理上开始有一些负担的时候，通常都是来自于我觉得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得有面子，而且我们还等着需要别人来肯定自己。如果你做一件善行是需要阿弥陀佛来肯定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还是很脆弱的时候，还需要观世音菩萨来表示肯定，来表示安慰你的时候，也表示我们很脆弱的时候。那所以当我们啊能够等一切佛回向，而且这个忍诚行慢啊，而且能够这个诚敬诚乐的时候，乐此不彼的时候，这个人生就不一样了，就开心的多了。而且我以前应该给各位提过这种问题哈，就娑婆世界，就我们人生来讲，你把它想清楚啊，每天你都会碰到一些苦恼的事情，每天你都会碰到一些痛苦的事情，免不了你总要碰到的。不过真正使我们痛苦的东西啊，你必须要工作才一顿饭吃，你必须要跟别人啊有这个人际上的互相关怀，你才有人际的温暖，你必须像这个去做一些自己作息上的调整，你的身体才会健康，你要付出很多。不过如果当我付出的时候，我内心里头一直 对他有心不甘情不厌的状况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痛苦才会增加，我们原来的那些压力才会变得非常的出众。所以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说人都很少真正说在正当受苦的时候，他很少说我因为工作太多，我因为这个需要承担比较重的责任人都不是做事的人都不是自己做工作太多这样做死的，人都是不甘愿死的，都是烦恼死的就对了，通常都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其实蛮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感觉到压力大的时候，负面的情绪就比较多。所谓的负面情绪包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内心里头有惧怕在，或者是有忧郁有沮丧在，或者是有敌意愤怒在，这三大类这种负面的情绪会使把一个很容易把一个人压垮。所以压力跟负面的情绪是不断的相互关系，当我们的负面的情绪越多的时候，它就伤害我们的健康越多，它就让我们越容易生病，它也会让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上、感染力上都会越来这个很容易受到感染。所以我们了解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敌意的东西你知道它越是紧张的，健康情形也是越不好的。所以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当你把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东西可以放得下来的时候，那么你自然而然会得到一种自在感，也会得到一种比较祥和的一种心境。那么这一个回向的重点其实就在这里。那我们再看第四个，自一切处回向。什么叫做自一切处回向呢？自一切处的意思是遍一切实处，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要回向一切实处，也就是我无论哪一个时间或哪一个地点，我是一个修行的人，我是一个这个不断的在自己在这个实践我们的佛法的人，我到哪个地方都必须是如此才可以，这个叫做一致性这里面呢，这个骗一切实处呢，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在我们做心理学的人就会涉及到一个所谓人格这个 personality 这个人格这个问题。什么叫人格呢？这个人格是心理学里头到现在这个大家定义还没有办法把它定义得很一致，而且理论特别多，各种不同的理论但是通通都叫做人格理论你是用这个任何一派的理论都可以解释人格，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基本的基本概念。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格，这个人格不是品德也不是品格，是他有一个回应周遭环境、回应人他的生活、回应这个整个生活的，他有一个一致性他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我们称它是这个人的人格就是说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焦虑的，那他在台北会焦虑，他在高雄也会焦虑，他到纽约到东京都会焦虑，尤其是比如说在台北是碰到陌生的人他会焦虑，那他到哪里去都一致，就是表示这个人格有一致性，到哪里都一样他是一个忧郁的人，那他在这里忧郁，他到别的地方也忧郁，今天忧郁明天也会忧郁，就是他有这个特质在这个人是属于外向的人，他在台北外向他到纽约一样是外向的，你放心了，他不会并不外向，不会这种外向的人他的价值的观念是取决于自己，有比较外控的，内向的人他的价值是属于比较多属于内心的 啊，这些东西我们称它说它有一个一致性，人格有一个一致性。可是这个人格的一致性通常都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有内在所引发的，它并不是受外在的环境影响。如果是受外在的环境影响的话，那外在的环境不断在变，他的行为应该是不一样。可是人格是有一致性的，他到哪里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到哪里都是那个样子的啊，他是比较乐观的，他到别的地方去也乐观啊，他是比较悲观的，他到一个地方去也是比较悲观，那么他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那么所以骗一切处呢，就是我们的修行，我们的学佛，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恒常性啊，有一个稳定性。但任何一个时间到任何一个地点，我们所表现的菩萨恨，我们所表现的那份慈悲，我们表现的那份菩提智慧是一致的，是在每一个地方都会表现出来的。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社经地位高的人，我们对他会有慈悲智慧，我们对小朋友对小孩子，我们对他一样有慈悲智慧。我们对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维持了有慈悲智慧。我们对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一样维持了这样子的一个慈悲智慧。这叫做治一切处，也就是骗一切实处的回向。那么这样说来，我们都先给用我们啊现代所谓人格啊特质这件事情，我们再延伸来解释几个现象，让你更能了解这个回向这个问题。这个骗一切处时的回向里头啊，我们这样子看啊，在人格理论里头，他说人格有四个很重要的数值。第一个数值呢，就是人格的自由度。人格的自由度，这个人的人格他的自由度越大，那个人的人格自由度哦，可能很低，很狭隘。也就自由度的大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愿意去面对人生种种的一些困苦，我愿意去承担它，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我愿意努力啊去解决我所遭遇到的问题，我愿意去学习一些新知来克服我现在的困难，我愿意啊付更多的心血去啊协调更多的人来啊改变我们所共同遭遇到的共同问题。那么这些东西，一个人愿意先苦后乐，愿意负起责任的那个人，那他每负一部分的责任去解决一些问题，去学习一些啊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他就会累积更多的知识，累积更多的经验，累积更多的智慧。那这个人因为累积的知识啊，累积的能力，累积的智慧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所以他在处理事情上的那种活泼自由度大不大？大。一个实力好的人啊，一个人哈、啊，在实力比较好的人，他去找工作的时候自由度就比较大。一个人能力很弱的人，他去找工作怎么找，只能够找那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他的自由度就比较少。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人格呢的特质里头有一个自由度，那么我们自由度越大，我们骗一切实处的这个能力呢也就越大。也就是说，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一件事情，要去面对啊，不要看到苦就想逃避它，而是要去面对痛苦，而且愿意去解决问题，学习解决问题。这个人一直到他要往生的时候为止都是如此。而且甚至于当我们脱体跨入中阴身，然后跨入啊极乐世界，那整个的时间，那个历程也都没有离开这件事情，都是一个不断的先苦后乐，而不是先去享乐再来付出代价。如果先享乐再付出代价的结果会变成什么？就变成卡农吗？是不是？我先用再说。一个人是先回家以后，这小孩子先回家以后是先看电视，先上网，然后功课没有做，说我先乐了以后，我的功课没有做，我的那个痛苦的部分我没有去面对它， 啊，结果我先苦先乐，结果苦就会累积在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做不完，甚至于今天做不完，明天做不完，就会不想去上学，然后积了更多天的不去上学，他就根本到最后就会变成厌学，可是又怕老师或家长对他啊有很多的处罚，所以他最后变成拒学都有可能哦。所以生命的溃败是建立在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人格的自由度上。可是这个自由度愿意负责这件事情是骗一切处的，是你无论啊是扮演任何角色，你走到哪一个地方，你必须得面对第一个，所以人格的自由度这个课题。各位，你想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有道理？你去看，它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再看，能够骗一切处的这样子都能存在的这个人格特质的第二个，它有一个特性叫做个体性。刚刚那个是自由度，这个是一个个体性。什么叫个体性呢？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每一个个体啊，这个彼此之间都有一些差异。每一个人的行业不同，每一个人的职业不同，每一个人的性气性向都不同啊。啊，既然都不相同啊，而且有的人每一个人年龄情况也不一样，遭遇的环境也都不一样，甚至于性别上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啊，既然不一样，我能够使我自己变成你那个样子吗？啊，另外一个人可以使他变成我这个样子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好，既然是如此，在一个人的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里头，他的人格之所以稳定，就是说他愿意接纳他自己。如果他不愿意接纳他自己，那他就会不想做他自己。一个不想做自己的人就一定会背叛他自己，一个不愿意当自己的那个人，他会把自己变成别人变得成吗？不可能。因为你是最快，你明明是苹果，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变成梨子呢？啊，苹果可以变成梨子吗？明明你是鸭蛋，你可以把它变成鸡蛋吗？可是到最后我又变成那个样子，变不成还不打紧，就是我也不能接纳我自己。啊，最后这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他就不容易用他自己有的东西，用他自己的因缘，用他自己的素材，用他这个生命的资粮去拓展人生，去啊这个开展他的幸福，去走出他的喜乐的人生路，都是这样哦。所以一个人背叛自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在我看来，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人也都必须如此。人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就必须知道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他才会恰到好处啊。他不可能变成年轻哦，他不可能哦。可是小孩子呢，却也没有办法享有成人的东西哦。他必须要知道他现在是这个年龄，他现在必须要打基础，他必须要接纳他现在必须有父母亲管他，有学校的老师管他，有这个社会的规范在要求他。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拿掉的话，他就不再是一个学习。我始终怀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过度的去把这个他本来的一个特质啊，把学生这个角色做得过度的啊，这个一些解释。他没有办法接纳他是一个学生的角色的时候，那他怎么去当一个学生去学习他所能做的东西？当一个人结了婚以后不能接受自己已经是一个结婚的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他又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婚姻的生活？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在我的这个对于人性的哈，或者是人的种种的行为的研究里头，我发现你这个课题，一个人即使碰到了一个重大的疾病，他都必须去先接纳那个重大的疾病，他才不会整天都在对抗他那个重大的疾病。甚至于我们现在看美国癌症研究所的一些报告，以前哈，他们会 从一些研究里头发现说，哎，一个人应该是这样想，说我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癌症，明明有，但是我可以不那么介意它，那还可以。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说他是比较乐观的。可是有一种人，他就会非常的介意，他介意到自己几乎崩溃，那他就会这个垮得很快。后来有人呢，对于这个癌症的研究里的治疗里头啊，因为癌症的治疗必须同时加上一些心理諮商或者是心理治疗，有人就用一种方法，就跟病人讲，他说你必须你好、哦、现在是接受化疗了，这个化疗它已经在杀死你的细胞了，那些坏的细胞都杀死了，所以你等到化疗，你化疗的期间每天都要这么样的观想，这样的冥想，说你杀死那些细胞，对抗那些细胞，你每天吃的药都感觉到自己在杀死它，这样子这个你的信心，你的这个对癌的治疗会比较好。结果用这样子的方法有产生好的效果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里头突然间变成一个战场，也就是说他的身体里头是变成两股势力在作战，他得不到和平，他没有真正接纳他自己，他必须真正的接纳。那 他用什么方式才最好呢？后来他们研究了一种方法，就是告诉一个啊末期的人，告诉他，他说你哈、哦，把你的这个癌症哈、哦，你把它看成它是一只啊这个凶非常凶的狗，但是呢，你要慢慢的抚爱它，你要慢慢跟它接近，然后到最后啊，你要慢慢抚爱它，到最后它接近你，它变成你的宠物，它变成你。走到哪里都愿意跟着你，跟你和平相处，他不会再吠你，他不会咬你，而且他还会帮助你，变成你的这个助力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子去看待他。啊，结果这样看的时候，心灵世界里头的冲突没有了，因为他自己真正的开始啊，觉得啊，虽然他有病，他不需要去否定他的病，但他虽然有病，他知道这个病跟他并不是对立的。它是祥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去接受种种的治疗，他们的效果反而好了起来。那么每一个人啊，就他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遭遇到什么，他必须设法到最后能够接纳这件事情。有的人，尤其是我们看到啊丧偶的这种人，他的配偶往生了，剩下他，当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实的时候，不能用他心理世界里头另外一个比较宽的东西去包容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会产生更多的摩擦。啊，所以这样子的人啊，一个能够接纳他自己好好啊去生活的那一个所谓个体性的，每一个个别都不一样，你也不必虚妄，你每一个人都得去接纳他，用自己有的这个实实在在去生活，应该是才是正确的。过去这个有一位丧偶的人跟我讲，他说他丧偶了已经好几年了，他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啊，到哪里他都不愿意跟人家讲他丧偶，人家问他他还是不讲，他总觉得自己的家里还是完好的，他在掩饰这件事情，结果他的压力很大，因为啊，他换来一个环境，可是那个环境里头的人对他都很好，希望共同办活动的时候啊，他的这个配偶也能够一起来参加，结果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爆发了，他压力太大所造成的情绪问题。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很简单啊，你应该很清楚的跟他们讲，你现在刚换到一个地方，那你就啊，你的资料表上都写着啊，这个配偶栏也都写的，你应该把它弄的就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就不会有那种感觉，就不需要有这种虚不必要的负担。嗯，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他真的去要去面对，就是他丧偶的那一个整个情绪上的问题才全部的开始爆发出来，而且必须去面对它，去解决它。那么这是人格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的一个个体性，一个肯愿意去面对他自己，接纳他自己的前进，去克服他，去发挥他的那个人是比较健康的，那个人也是比较觉悟的，觉察性也是比较好的。第三个人格的一个特质呢，称它叫做社会性。什么叫社会性呢？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生活，是不是？你想想看吧，你穿的衣服，你所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做得来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定是跟社会之间相处的，所以它叫社会性啊。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性，一个人越是不是孤立的，越是有这个友谊支撑的，这个人的人格啊，他就越健全。但是这个人越不能够彼此之间互相接纳的，那他的人格也就有不健全的可能性，他有不健康的特质就会越来越多。尤其是他跟别人之间，跟这个周边的人之间有比较多的敌意，有比较多的这种啊，这种不安全感的时候，那么这些人通常他们离病率都比较高，他们这个生活的品质也都比较差。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美国呢，这个他不同的州、不同的城市，他们去调查啊，他调查的内容就是调查啊，你认为做一般的人是不可靠的啊，还是普通的啊？还可靠，普通的不太可靠，非常不可靠，然后一条一条的啊去问。你对一般的人，你认为他是善意的，一直到最恶意，就是五个等啊，就是五个分级的一种题目来做调查。结果调查出来，有些城市呢，因为你这个分数越低，就表示人跟人之间哈、啊，就这个比较疏离啊。分数越低呢，人跟人之间敌意比较高啊。那么同时也调查，就是说一个人，他参加社团哈，这个社会里头有一些社团，你参加的社团多还是少？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你有参加社团，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际网络就比较大一点。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统称说这些东西都叫做社会投，就叫社会啊这个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投资比较多的那种那个社会，他们的这个罹患疾病的这个罹病率呢比较低，发挥的那些健保的经费也发挥的比较少啊，他们死亡率也比较低啊，这是各个城市之间都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必须去把事情看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会性，这个社会性你有社会性才有可能啊，这个饶益一切有情回向，是不是？有这个社会性，我们才可能把自己延伸到别人，我们愿意跟别人能够啊共存共荣，互相协助啊，这些东西啊，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温暖，让我们的生活得到更多的这些喜乐，那这个是社会性。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社会性，我们是应该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应该具足这个社会性的。你在家里也是一样，是在家里形成一个家里的这个共同的啊，互相支撑的这个情形啊。那么少到即使夫妻也是这个社会性，甚至于到一个机构、一个企业乃至于一个国家，它必须变成这么一个啊这个社会性，就是人格他去处理跟人的这个社会性里头，从社会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自己也跟社会之间得到了妥协的状况。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它有一个一定的恒常性，各恒常性的第四个因素呢就是信仰与宗教。也就是说一个人啊， 有宗教信仰，或者是虽然没有宗教，但是他有一个哲学的一个崇高的观念的信仰的这样子的人，那么他们整个生活的适应都会比较好。这个地方我们用一点东西，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的名词，好，我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你听，你就了解这心理学它解释这个东西是很有道理的。心理学在讲人的认知，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我在认知的时候，他在认知的时候他用两，他有三个名词在解释它。一个名词呢叫同化，同化这个字呢叫 assimilation， 这是一个同化。什么叫同化呢？就是我这个认知的结构，我原来在我用我在认知周边的事物的时候，我是原来我就有一些知识，有一些我的概念，我组成一个我的基，叫认知基模，它叫 schemas。 这个 schemas 这个认知基模在哲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先验，我们翻译成先验。什么叫先验呢？就是先于经验，也就是说我去接触到我经验的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我的心事世界里头早就有一个有结构性的东西可以去吸收这些经验，使我更丰富，叫做，那我是靠我的先验来吸收它的。所以我们心理学里头把它翻成叫基模，就基础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模式在那个地方。那哲学界里头就把它翻成叫做先验，先于经验的东西叫 schema。那么这些一个一个的 schemas， 我开始组合成一个大的东西。那我用这个东西，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吸收外界的这些知识跟经验，使我的基模越来越大。当我的基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我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用我现在有的这个基模要怎么样呢？要去调试，要去调试，或者称为顺化。就是我用这个基模呢，去够够看看我能不能够到它。我用我原有的基模去延伸看看，然后去试试看，然后我会发现我在这里会找到了一些创意，会找到了一些这个我的一些想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等到我又解决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我又累积经验，又把累积的经验吸收进来，又变成我们的同化。所以人不断的在同化，也不断的在调试，不断的在同化，也不断的在延伸我的智慧。所以这两个动力一直在做，它改变的地方就是在基模里头。这是一个认知心理学里头他所谈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认知的时候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步骤而达成的。那么现在呢，我要请各位去注意一个问题。在我们人生有一些宗教的信仰上，或者是有一些哲学的信仰上，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它是当我碰到了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我突然间飞来了一个横祸，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感情上遭受到很突如其来的打击，或者是身体上健康上受到一个突然的打击，这个东西一旦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它，是不是？可是我没有办法解决它，可是它对我不断的有一种威胁，所以我们每一个个体会对那一个已经发生的困难会产生一种对立，而且没有办法接受的现象。所以人类的最大的疯狂，到最后心理上一直没有办法生活调试的好的原因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突如其来的这个重大的挫败、重大的伤害或这个重大的困境，包括自己就要面对要死亡了。所以在老师的做临终关怀的经验里头，我跟你讲，有的人已经要往生了，有好多法师还给他做过皈，到现场去给他做过皈依哦，但是他还是偷偷的告诉我，老师，我多么羡慕你， 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信仰，信的这么样子的啊、哦？我现在还是信不下去耶。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基模，可以去把他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把它吸收进来，变成他的一部分，消化掉，变成他统一的东西。有的人因为车祸只剩下一条腿，可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基模，一个信仰，他突然间，他起先是没有办法接受，后来他也知道他自己受损失很大。